举办的经营情况以及产业展望的一个电话会议。我是天王通信的康志毅。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公司的高管来分享一下公司的这些经营情况。今天参加会议的有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董会秘书张总，副总经理、光通事业部的总经理刘总，光电子事业部总经理李总，以及 IR 房子，还有跟我一起同组织会议的是我们组织建议啊。首先呢，我们先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在未来呢，其实三年我们觉得光互联板块呢都是景气是向上的。那么可以看到呢，在 step out 环节，光模块呢至少在2026到2028年都是一个高的增长速度。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2027年光开始进入柜内。无论是 CPU、NPU、XPU 还是这个 OIO 都会催生出来新的光互联的一个新需求，那么进一步呢拉动了整个行业的景气度，那么同样也会拉动这个光芯片以及光纤光缆的一个需求量。我们觉得永鼎呢现在的这个光芯片的进展是特别快的，那么同时呢它也是第一家上市的光缆企业，那么在超导领域的这些产品的性能也是行业内保持是领先的。那么我们认为现在公司的这个市值呢仍然是被低估的啊。那在光芯片领域呢，这个公司的产能扩张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大客户的渗透速度啊也是非常快。那么我们觉得公司有望成为国内头部的这个光芯片厂。那么在光芯光缆领域呢，公司呢是唯一一个在2025年就逆势破产的一个光芯光缆公司。那么体验出来公司经营方针的一个战略的确定性还有决心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之前呢其实把公司呢的今年呢纳入到我们这个金主的推荐之中，已经这个第二次放入了。六月份呢公司也是我们的这个金主。我们觉得呢这个公司这个优异的经营情况会为各位这个投资者带来一个良好的投资收益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有请公司的董事秘书张总来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个经营情况。有请张总。
好的，感谢我们先生的这个康总和张总，也感谢我们各位投资者对于游民的持续的这个支持和关注。我简单的把我们公司的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之后呢由我们光通的刘总和光电子李总啊，包括有些补充地方我们房总看看，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啊。一个就是永久呢，就是主要就是沿着光和电这两块啊，我们叫产业布局，就是光电交融协同发展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布局。那么从光放、光纤、光缆到光模块、器件、芯片，现在呢就是目前来说都是一个量价支撑的一个局面。特别的我们的这个光棒、光纤、光缆这里边呢，由于这个无人机以及数通市场的这个需求的增大，包括这个价格的这个大幅度的一个翻倍直升啊，就是会给公司带来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变化。特别就是刚才康总讲了，我们其实以前的规模呢是1200万新公里左右这样一个体量，我们就想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在运营商里这个规模还是偏少，所以我们想扩到3000多万新公里，所以我们去年就开始扩了，扩之后就涨价了，所以迎来了一个比较死人的局面。包括我们在2020年之后布局的一些模块激光之芯片以及之前布局的模块器件，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态势。然后就是这是我们光的这一块，电这一块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一些电缆，这些我就不说，包括汽车变速也是今年有一定的增幅海外工程呢也是比较扎实，也是在不断的接单，以及我们最早2011年布局的这一个超导呢，现在随着这个可控核聚变的大规模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的支持，都迎来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局面啊。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布局就是这样，就是相当于我们拥抱的是 AI 的一个是这个数字中心，以及能源方面的一个可控核聚变里边的，给这个里边供核心的材料 所以产业布局非常的良好，以及公司将来的增长的价值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大，我们是也是很有信心，包括团队整个公司目前的这个团队啊，各个管理各个方面都有极大的一个改善。好，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关注，下面请我们的刘总和李总啊、黄总分别给大家做一简单的汇报。好，谢谢。
那个刘总，下面要不麻烦您这边给大家把这个光纤光缆的情况讲一讲。嗯，谢谢。
各位好，我是永鼎的刘延辉，我是负责永鼎就是光纤缆业务这一块的负责人。那我跟各位简单汇报一下目前的这么一个经营情况。首先呢，先说一下我们自己的目前的产能的情况。目前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可能各位都能看得到永鼎，然后有时有一个叫光棒的，就是产就是生产就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产能的备案，我们是950吨，3600万芯。那么这个呢，我们将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一个微调。我们要把那个产能呢，就是因为我们实际上就应该能做到1050吨，就1050吨。就是光棒光纤呢3600万，没有变化。这个呢，由于政府管理的规范的需要，我们会把这个备案证呢进行一定的微调，就是光棒产能达到1050吨，光纤的产能呢达到3600万。这是跟各位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呢，产能的就目前的实际的产能呢，就是我们的年化的目前是已经达到了450吨。那个我们的其他的就是产能的逐步的释放情况会在7月底8月初逐步的释放，就是调试逐步的释放。按照计划的话，我们应该是在3季度末基本实现就是这个整个的产能的就是释放，这个是大致的一个进度。那从目前的经营情况来看还是非常的良性，就是说我们跟国内的主流的企业一样，就是说各个厂家基本上都没有存货，而且来讲都是依然总体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那其实我们行业内然后也有互动，大家的基本上都没有库存。那我们呢，由于就是我们自己的就是一个特别性的就是调整呢，我们永鼎的目前的所有的产能都在生产657A2 光纤。这种光纤呢主要应用在数据中心，那包含就是说一些无人机的领域，主要是在这两方面。我们主要的产品就是那个，我们不做 A1 也不做657A1 也现在基本上没有做657，就是那个652D 就是常规产品。那这两种产品呢基本上我们是购买，所以说呢从目前来看呢，那我们对目前的657A2 这个产品呢，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升级，就是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由于数据中心的就是这种高密度布线的这种需要，所以说康宁的190mm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200mm的，就是0.2毫米的这种那个高密度布线用的这种657A2的光纤，现在是非常的应该是属于一种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商用化的一个产品。我们从上个月开始把目前的光棒光纤的产能基本上全部调整为200mm。那也就是说就是这个产品的价格还是非常的不错。那可能在这个行业里可能已经感觉到，就是常规的250mm的这个657A2的价格有所调整，但是呢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是目前新兴的200mm的这种657A2的光纤价格依然是非常好。我们目前的售价还是在含税的国内的价格应该还是在267这个样子， 所以说整个的毛利率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介绍一下，牛岭在行业里边不是体量最大的，假如说我的月产量不是最大的，但是从单一这个就是从我光纤产品的毛利率上来讲，我们应该是行业里最高的。为什么呢？假如说大家都知道长飞风我风通中天他们的体量都比我们大，但是正因为他们比较大，所以说呢他们要把他的产能分配到 652D 657A1 657A2 包含 B3 包含 654E 等等的就这些产品里去。所以说呢这当然这是他们的市场策略。对于我目前来讲呢，我现在呢整体的产能确实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呢我目前是以最大盈利化为目标。当然随着我三季度我的产能逐步的释放，那我们永鼎也会逐步的就是把就是因为我未来我有3600万嘛，那么我就应该具有一定的体量，那我也会再把这3600万进行一定的合理化的拆分。那我要拥有一定的62D A1 A2 包括 B3 654E 等等，我们也会这么处理。但是从目前来看，至少从二季度来看，我们应该是目前行业里面电产品里边毛利率应该是最高的企业之一吧。这个是我们企业调研的结果。那么对行业的就是这个前景呢，整个行业都还是非常的乐观。我跟各位大致的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行业自己统计的数据，包含进出口的一些数据。今年一到五月份，就是中国出口的光纤光缆的量折合成新公里，大概应该在1.3亿。那也就是说，就是月份的话，应该在2500万新一个月的出口量。如果年化的话，应该是肯定会突破3个亿的一个量。那这个在出口的增长率是非常的可观的。这个目前的假如说一到五月份的出口里边呢，大概假如说1.3亿里边呢，应该是我大致统计了一下，应该是出口到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大概是应该在4000万到4100万新左右。那么其他的呢，9000万多应该是其他的出口到其他的就是国家。那么国内的就是光纤的供应量大概是多少呢？今年毫无疑问三大运营商由于价格的问题主动缩减了一些采购量，但是实话说他缩减这些采购量对行业影响不大。他缩减了一些，国内的像阿里、腾讯、像字节等等，就这些他们不同领域他们增加了一些。所以说国内整体上来讲今天上半一到五月份总体保持平稳，应该是大家觉得的话评估的话应该是在1个亿差不多，就1亿新公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年化的话大家还是相对觉得应该是在2.5左右吧。那么如果要是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说今年中国的内国外的就是产量或者是需求量的话应该是在2.2到2.4亿新公里这个样子。那如果大家可以简单的年化一下，那至少是2.5年化的量。那大家应该原来做这行业都知道，整个原来就全球的需求也就是在5到6亿新公里这样。那如果要是说中国今年自己就会产出就是5到6亿的话，其实这个生产的满负荷率还是非常的高。说呢目前虽然是电信联通移动整个的大集采的价格虽然还没有动，但是我们乐观的判断应该是三大运营商应该是最终会走向市场价格体系的这条路上来，是我们乐观的判断。所以说 那么呢，在基于美国的需求，现在呢，原来呢就毫无疑问是中国是最大的需求，那么北美来讲是第二，但从目前来看，双方应该已经非常接近，甚至来讲2027年来看，我超越中国变成第一大的光纤，就是北美超过中国市场变成第一大的就是光纤需求国，应该是差不多的，大家都会这么判断。那么是不是就是中国就是一直就是这么落后呢？因为这次的整体的需求是由于北美的数据中心的就是这种需求引发的，那么我们看得出来，北美其实在数据中心的建设上打底人家是 800G 1.6T 甚至 3.2 等等为主流，那么目前国内运营商等等有的还在建是 200G 的收尾 400G 800G， 那么就是再往上的基本上没有，那么在未来的就是所谓的你不管是算力的竞争或者 AI 的竞争里面，啊，难道认为中国的三大运营商就是这么一种缓慢的进度？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未来的就是所谓形势比别人强，我们判断就是未来的三大运营商也会加紧在 AI 算力里边的，但现在呢目前他们可能是在云方面存储方面投入的更多一点，但未来他们一定会在算力里面投入的更多一点，所以说大家评估行业的最高点是在2028年就是全球的需求的最高点应该是在2028年，那甚至来讲大家也有的研究机构认为是全球的光纤的需求是在最高点是在2029年，但是总体来讲就是应该是北美的客户更乐观，他们应该在看五年，那对中国的企业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冷静，但是怎么看也能看到两到三年。上一周我们接触了就是具有北美几大就是头部互联网企业就是网络建设就是说它有这个资质的一个布线企业，我们正在跟他也在跟他们谈。那为什么他来跟我们谈呢？那毫无疑问就是说他们无法从康宁、普利斯曼甚至长飞甚至来讲其他的头部企业拿到足够的光纤。那永鼎作为就是说中国目前是第五名的就是这么一个企业，他们也来主动跟我们谈，他们提出需求，他们愿意签五年的长协，然后他们希望我们永鼎给他们承诺的量应该是在300万芯年化到500万芯年化。方呢目前在价格方面，当然他们希望用长协来换取价格方面的，但实话说永鼎在目前至少在上半年来讲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量来跟人家签这个协议，也就是永鼎可能会在三季度左右才重点的会考虑跟这些国际化的一些公司就是签署就是更长基于数据中心领域的一些长期的合作，就是这种协议。现在我们目前坦白讲我们还是以最大的盈利为模式的一种思路。但是呢就是说永鼎呢也已经在跟目前就是另外一家全球化的布线公司在签订就是这个协议。目前呢我们也已经通过他的就是这个产品，但实话说我们是这不是永鼎的独立品牌，是这个知名布线商的品牌，那我们也已经进入了北美的一些市场，但是目前的话我们能够给对方提供的量还是不大，我们今年能够给对方提供的量最大的承诺量今年是100万芯，但是明年我们希望更多一点。所以综合来讲就是说我们对于未来的市场前景包括同行业一样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无论是对于运营商市场国内的三大运营商市场的价格体系我们也觉得它是稳定的，那么还有来自于无人机市场的价格体系也还是比较 也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数据中心呢是一个特别高增长的一个，那永鼎会在今年的三季度或者是下半年我们也会重点的考虑到这块。那永鼎的应对措施呢，一是棒签揽的扩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洛安基地的建设。我们在安徽省的洛安，就是那我们要投建自己的基于就是高速连接器方面的，就是 MPO 方面的一个产能的建设。现在这个工厂已经全面的投产，当然二期的扩建也正在进行。同时呢，我们也将在洛安基地建设基于那个北美数据中心用的蛛网光缆和高密度的就是这种布线用的光缆，就是这种产品目前在国内呢还是基本很少用的，但是目前在国际上就在北美的数据中心里边，就是用到的新数越来越大，可能大家也已经看到，目前国内的企业也已经在跟日本企业一样，具有了13000多星的这种那个高密度光缆的制造能力，甚至某一个头部企业，然后也已经研发出了17000多星的这个高密度光缆。永鼎呢，在这一方面呢，也在做积极的研发，但其实目前，在北美地区大宗使用的还是864星、1700多星跟3000多星的这种体量的，就是这种蛛网光缆。我们目前正在全面量产的200微米的光纤，也是为了适应这块去研发跟批量生产。目前的话，整个的产品是供不应求的。我们整体的订单情况还是非常的乐观。这是整体的一个大致情况。看各位有什么需要我做详细的介绍的话，各位可以提问一下。这是我简单的介绍，就到这里。
好的，谢谢那个刘总。那个提问的话，要不咱们就待会儿再统一来提问。然后下面我们请这个李总这边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光芯片相关的一些情况。有请李总。
大家好，我是永鼎光电的李鑫。因为刚才我们刘总呢已经把整个的行业背景讲的比较细了，所以这方面的我就不再赘述了。我觉得包括主持人也好，刘总也好，老师在强调一个事情，也是最近我们坚定了决心的事情，就是大家觉得2026到2028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整个行业往上走，站在光里头。这是我们过了年以后，就看到刘总的光缆突然一下子能爆料，我们才坚定了这么一个，就这个信心就坚定了。所以呢，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我们这个光芯片的发展，所以呢，我就先把光芯片的事情说一句。我们其实我记得大概是年报以后我们发过一个同样的会，我们当时的光芯片在手订单是1亿多，现在能看到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订单呢，客户的锁当然长协也在翻倍，完了以后呢我们自己的设备采购也比较稳定，还有呢就是有很多那个就包括私下的也有很多同事在问，那个同行啊或者基金的朋友也在问我们，你们有没有 MCVD 够不够啊，这个 EDL 的设备够不够啊。其实我想给大家统一说一下，因为以后可能会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就是 MCVP 和 EDL 如果现在在这个局面下大家还在谈你 MCVD 够不够或者 EDL 够不够的时候，其实这个公司可能能上台桌的机会是不大了。但是现在因为 MCVD 的布局，我们就像我们董秘那个张总说的，我们在不光缆包括光纤上，我们去年就开始在做这方面的这个主设备的投入。其实现在真正困扰各家的是什么呢？是测试设备、老化设备、人员的培训。年初的时候整个光电子也就加起来不到500人，我们大家现在1300人，人员的培训可能造成我们很多这个良率的提升啊走得比较小心翼翼，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新的公司，我们不希望在这个刚跑步的时候摔跤，就是我们大概这个产能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呢也积极的在做研发，我们始终做一个很清醒的这个判断，就是我们始终把一部分的设备用来研发这个事情，我们时刻都没有停。比如说300毫瓦的 CW 标配的研发，连买 email 的研发。我们已经在客户端呢做了一些验证，得到认可。但是现在说实话，主流最量最大的还是70毫瓦，这是我们现在芯片的状态，人员稳定，设备在按照预期在扩产，完了以后呢，这个培训或者交付也在逐步的走。其实每次我跟大家参加这样的会的时候，我都想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的那个职务呢是永鼎光电子事业部的总经理。其实我除了管这个激光系芯片以外，因为激光系芯片太火了，我每次的标我的符号就变成激光系芯片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说2026年呢？是我们很多组的，就我还是在管什么呢？我还在管整个永鼎的镀膜，冷加工镀膜到整个的这个无源组件，比如说现在最火的 D-Block 啊 Max D-Max 组件，我的 Filter， 现在其实镀膜的 Filter 这个行业里头，比如有那个有很多对标公司，腾景啊，叫东天威啊，我们其实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们的镀膜能力不弱。我们不但在做光通信的这个数据中心里面的业务，我们还在做以前一直在说激光雷达的业务。我们今年市面上4家激光雷达的公司，图达通、和赛、速腾、华为，我们除了华为也都拿到订单。我们专门自己的这个知识产权的镀膜器，我们后面冷加工后面的这个 D-Block 的这个生产线也在不断的扩。但呢我们自己呢还在做那个整个今年还成立一个自创中心，跨部门的在整个的在 AI 算力上面在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海外我们也在扩展。所以整个的关键的事业部是一个从芯片，包括激光系芯片、 AWG 芯片和 Field 芯片，到器件、组件、光引擎，一直到我们最终还在做 AI 的部署，这么一个公司。我们整个的，我为什么说坚定了我们整个2026年到28年呢？我们很多客户，激光系芯片的客户跟 MTFA 的客户，跟指标客户其实是同一个客户，我们反复可以佐证我们的客户需求很旺盛。反过来说呢，我们自己也积极在扩产配合客户的需求，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呢就介绍这么多，我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提问，好不好？主持人，
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个在等待这个提问的时候，然后我这边先抛砖引玉，然后就是向几位领导，然后有一些问题，然后就是这边来请教一下啊。然后我这边先就这个光纤光缆这边，然后跟刘总这边请教一下。然后刘总就是您能不能帮我们再更新一下，就是目前这个行业呢，就是不同的这个产品的大概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情况啊。相信就是今天参会的很多投资者也对这个事情比较关注，然后包括其实如果比如说往这个下半年或者明年看，就是这个价格站在就是您的角度看的话，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样一个变化的一些趋势啊？谢谢。
对，就是由于我们永鼎呢，现在假如说我的普通光纤 62D 光纤跟 A1 光纤我不怎么做，所以说我们对这两个价格体系呢不是特别了解，我只能说我买一个价格，我买其实这两个产品我们也是买的，我买的价格是多少呢？我们目前就即使是我们在友好企业进行换购，或者是那个进行就是那个内部的大宗交易的话，就是说我买的这个就是 6RD 的光纤的价格也是在80到85块钱含税人民币。那么 A1 呢，因为我们不做，我买的呢也比较少，我们跟换购的话应该在140到150块钱。A2 的价钱我们相对还是比较了解，但是呢 A2 的价钱呢就是说在这两个大家最
还有那些样的可能就都比较就简单觉得是 AR， 但其实
AR 的价格是分两种，就是分成就是外径是200微米的和250微米的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就是200微米的就250微米的叫普通型。普通型的价格目前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内部的就是行业自己内部假如说大宗交易的价格或者换购的价格也在200到220，就看每个企业的品牌。那么呢有的企业的头部企业的人能还是能卖到240左右。一般的就是价格体是这样，但是呢200缪的呢由于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做，那么它是高密度数据中心里面专用的一种就是67A2的光纤。这个呢价格目前还是非常高的，就是以我们永鼎为例，我目前的出售价格还是在260到270。那么呢据我了解头部企业的这个出货的价格应该是在可以到300，就是280到300。那即使在行业内部主流企业之间进行换购的价格也大概是在270左右。那么200缪的跟250缪的成本相差无几，甚至200缪可能还要更低一点。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大家都男同志都抽的那种中华烟，中华烟呢一般都是那种粗制的，但是现在反倒是这种细制的中华烟会更贵一样，但是其实细制中华烟那个用的烟丝量可能会更少。那么呢是所以说价格体系对永鼎来讲我的价格体系依然是非常坚挺。所以说我刚才也得出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同行业内部企业进行那个大致的就是沟通，我们永鼎的光纤的毛利率是最高的，最或者之一吧。我因为我们相对是单一产品，我们现在250缪我都不做了。250缪我的客户需要怎么做呢？实话是我从头部企业内部大宗交易，我用200缪跟他换。我这个月6月份我至少要买50万新以上的250缪，用于满足我客户的需求。但是其实我是没做的，因为我全部都做的是200缪的，就这个产品。这是 我跟各位汇报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需要问的。
来，那刘总，那其实咱们做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量啊，或者说这个利润率，其实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您刚刚也讲了嘛，就是我们目前可能主要是做这个 AR 跟 VR 加的。然后也就是今年Q3会有这个新的产能陆续释放出来，因为明年的话咱们这个产能就比较大了，就是这块关于明年，因为这个产能到以后您也刚讲了，就是咱们可能就是不同的产品都需要兼顾一下，就不知道现在就能不能就给大家这边介绍一下，就是大概就是对于明年做产品建构，比如说怎么分配这个产能，是什么一个思路啊，谢谢。
这个是这样的，假如说对于就是运营商用的，就是这种那个包括普通用的657，不是，就62D，就是这种普通光纤来讲，永鼎呢就是得保证，就未来假设我是3600万新的话，我得保证有多少呢？我得保证大概我得有800万新左右的这种量，也就是20%左右的是那个。662D 就是这种产品。那么呢 A1 的这种产品呢目前在数据中心领域上也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布线商然后在有这个需求。那对我来讲我可能也要保持到15%左右的一个量，就是我要用到200，就是那个就是500万新就差不多这量。那这两个加一块呢就大概在1300万新。那么呢剩下的就是那个 大概是2300万芯、2200万芯呢，基本上我们可能就是那个62D 的这两只67A2这两个产品，我可能至少还是要保持1800万芯到2000万芯的就这种量，可能就是说至少50%的量是要保持给比较高利润的这个产品。那么剩下的呢是我们的654E的这个产品，因为654E现在其实它用于干线的这种传输，由于目前的这种光纤的紧张，其实国内三大运营商对于就是654E的就是这种采购，实话说它很难买得到，因为这个价格原来是它原来的基础价是在大概180到200，那么现在它涨到多少呢？就是含税价，它现在涨到330到350左右，就是它差不多，它也是差不多涨了一倍，但是呢，它相比那个67A2的话，差不多是涨了10倍这个样子的话，它还是就是涨幅比较少，所以它的毛利率是不如 A2 的。但是呢，对于未来，我也作为主流企业之一，我还是要给654E啊，等等要保持一定量的。所以，但是可能A2 的为什么保持这么多呢？因为 A2 主要的应用方就是数据中心跟无人机都有比较大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呢，他们叠加起来，我们还是把它作为主要的方向之一，就这样。
明白，那个谢谢刘总，非常的清晰。刘总，再跟你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就是咱们到了这个明年这个官方是这个，
请稍等，您拨打的用户正使用呼叫保持功能，请不要挂。
哎，刘总能听到吗？
听到。
我就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咱们到了明年的目前看这个官方的产能是1050吨了，就是比如说再往后的话，就是咱们在这个官方中心这块有没有这个再扩产，或者说在这个什么的这个计划如果说这种扩产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设备啊材料有没有一些指令谢谢
实际上是有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扩展到1050吨呢？实话说是现在我的现有厂房里面能放到的最大的量，就是我现在这个厂房里也快速扩产就是这么大量。未来永鼎也会有自己的包括海外的拓展计划，就是说就是我的光纤可能也就是因为我的光缆厂现在我在墨西哥建了光缆厂，那未来我们不排除我的光纤也要往出走，那我的光棒我有可能在苏州，就是我们的一个异地，就是我们正在沟通论证，但现在还没有确定，因为现在我的自己现有厂房就这么大。目前公司是有计划在我们临近的一块地方，就是再建立一个厂房，把功能进行调整成棒棒，但现在没有确定我只能跟各位，没有确定的事我不能就是正式的发布。
明白。明白，那个刘总，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如果您刚讲的话，这个官网如果再破的话，可能还是在苏州这边，是吧？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那块地离它很近，它挨着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的管理体系各种方面，我基本上都会，这样我的成本，也还是不错，所以说并不打算要就官网扩展的话，没有走出苏州的这种考虑。
来了解，那个墨西哥就是新建那个光缆厂的话，那个他咱们的这个目标客户的话，应该就是北美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客户吧，就是这块。
上周我们的其实我们是占70%，还有30%是墨西哥的一个具有同行业家族色彩的，就是一个股东。他上周刚刚过来，我们确定了，就是说以墨西哥为基础面向。就是北美的一个数据中心领域的一个销售策略，那也会对就是我墨西哥光缆工厂的就是这个产品的研发方向或者生产方向进行一定的细微调整，就是像数据中心用的高密度这种缆方向进行适当的调整，所以说这个大方向是肯定的，因为毕竟是在墨西哥离北美 是包含各种政策方面总体还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是有计划以墨西哥为基地向北美方向进行更好的一个市场的服务跟拓展。
啊，明白了解。然后还想跟您请教一下，就关于这个无人机市场这块，就是您刚也就跟大家介绍了，就整体目前看这个价格体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不知道如果从需求看的话，就是目前这个需求有这个加速增长，或者说这个需求有这种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客户更迫切，有这种现象出现吗？目前
首先目前的话是就是说目前俄乌方向呢是俄罗斯为绝对的主要方向，因为乌克兰现在军费紧张，据报道的话应该是对于欧洲欧盟提供的900亿两年的这个援助呢，5月28号乌克兰的拉达议会应该批准了这个项目。那么大家从信息上能够判断，应该在6月份乌克兰方向应该能够获得这个军费的支持。那么所以说这一阶段乌克兰的整个的采购应该也就是每个月，就是比较经费紧张的时候，在250万新左右一个月的量。但是呢在那就是在俄罗斯方向是在一倍以上，是应该差不多在500多万新的一个量。也就是这两个主要的俄乌方向上，大家总体判断是在1亿左右的这么一个1亿新公里这么一个量。那包含在这种外溢的像在海湾地区的以色列跟黎巴嫩就这个方向上，现在实际上也是俄罗斯在进行提供，那么它有一些在转给他们，这些量综合来讲，所以是有机构判断是到1.2亿，但是总体来讲一个亿的年化需求应该是没问题的。那是不是会有更高的一种需求变化的话，这个现在还有待于观察。但是目前的价格上来讲，行业判断从目前因为每家都没有这种那个存货，行业判断是在6月中下旬价格可能会有再次的上调的这种情况，因为乌克兰可能会增加采购量。那么对于目前的这种需求，它会向数据中心这个领域争夺这个整体的产能。所以说大家判断就是应该是在6月中下旬可能价格会有调整。总体来讲那个价格应该没有下降的这种可能。至少对我们来讲，我们260的就这种钱还是非常的畅销，我们远远不够卖的。
明白，谢谢刘总，这个就是讲的非常的清楚啊。然后我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光芯片这边再跟这个李总请教一下。李总就是
您说
这个光芯，李总，我说那个就是光芯片这边嘛，就是咱们。后续包括这个就是一些新的客户的导入啊，还有一些大概出货的一些节奏啊，这块方方面面跟大家就是再做一些介绍啊，谢谢。
其实我只能说，因为我们有些客户有要求啊，我不能像那个，因为光纤本身这冲锋就那个信息比较透明，这五大家嘛就说了算了，我们对于我们的新生们来说，我们现在确实客户不止一个或者两个，我只能这么说，而且都是北美跟客户直接打交道的大客户，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批量供货了。因为我们有一些协议，特别是在这种场合上，人家是要求我们怎么公开说，因为他们也是上市公司，也是比较敏感，理解我的意思吗？或者您换个话题问我，可更我能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各方面的这个进展比我们想的要快得多，而且这个客户端的认可度，对产品品质，这个交付的客户的广度都有进展。
那这个 嗯，可以，可以，李总，就是我这个我们非常理解啊，对，确实也跟经理讲了，就是咱们在这个新的客户其实也是取得了一些这个进展啊，然后我还想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关于产能这块的一个规划，就是因为咱们就是去年也有新订购的这个 MO 啊什么的，然后今年应该也会到货嘛，我不知道就是关于后续的话，就整体的这个就是说因为目前整个行业需求也特别的好，而且咱们在这个新客户的一些导入方面也是非常的顺利嘛，就是说现在我理解可能就是咱们即使加原来的设备加上去年新买的设备，这个产能也不一定够，就是客户后续的一些需求，就还想问一下您关于咱们这个产能再扩张的一些这个计划，就这块能不能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是不够，我们现在在准备，大概就是近期还会增加2亿的这个投入，二是针对后导还有前面的一些关键设备的采购。我们自己呢，因为大家都在网上也能看到，我们有个7000万斤的那个7000万颗的那个备案证，由黄伟，这是公开信息嘛？刘总那个3600万斤那个光纤也是加的，不是公开信息。这个事儿做完以后，我们其实还在投，为后续的这个大客户做准备。
哎，李总，我跟您确认一下，就是这2亿是就是咱们之前就是除去那7000万颗，就是额外在投的，对吧？就是准备新投的。
我们还在准备新投的，现在在这个整个的采购计划当中，因为我们在调整，因为我们在根据客户的要求在调一些设备的这个方向，那个产品的这个情况啊，还有这个要求。
对，这个我简单的听到吗？我简单的再汇报一下。
张总，你讲可以听到啊。
对，就是这个光和就是光就是我们的光纤和这个激光芯片，就是在实质上，就像我们的光纤这个和光棒的扩产呢，去年就已经完成了，等于设备下去了嘛，对吧？无外乎就是说6月份设备到了之后，我们第三季度开始调，第四季度能有个小爬坡。那么激光芯片去年就是这个大的核心的设备，去年也都下过去订单，这个设备到10月份就已经也到了，就是说现在大家说的7000万颗的这个量。但是接下来呢，我们现在确实就面临着一个光棒、光纤以及激光芯片要进行是否再进行一轮扩产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确实市场跟以前我们就是大概就比如说7、8个月前我们的判断又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大概率就是也会做一些就是再进一步扩产的这一个动作，但毕竟量的大小呢现在还没有定论啊，特别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光棒光纤还要扩多少，就是大家就这还在讨论嘛，然后激光芯片也是，我们大概率还会增加多少，也是一个在讨论的事情。哎，对，
明白，张总，您讲的这个非常的清楚，就这个确实目前这个行业的景气度也是非常的高啊，就是后续的话，估计咱们这边产能还是要进行一个补充啊。那我再接着请教这个李总，就是关于光纤这些的情况。
你说，
李总，就是那个刚刚您也给大家介绍了这种就300毫瓦这种高功率的这种产品就是目前我不知道，就是像咱们这种100G 这种EML 啊，或者像200G 呢，就目前公司是什么样一个产品的一个这个节奏啊？就是后续你估计，比如说如果出货的话，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然后这块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啊。对，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啊，就是100G 的 email 我们已经有小批量出货了，200G email 在研发当中。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70毫瓦和100，就主要是70毫瓦订单最多，100毫瓦的业它是有大批量订单了呢？因为我们要第一个呢，我们要做个选择题，我们的设备要不做 email 或者要不做 CW，而我们之所以国内 CW 这么紧缺，是因为 email 的难度更大， email 的利润更高。那些北美的妻子首先选择的是美国的公司，就是换句话说，我的客户现在没有不愿意，或者说一方面呢就是有这个外围政治的因素限制， 给我。第二个，他去买我的 email 这个订单的事情，他已经成立，并不是继续紧迫的。我们海外的，比如说 Lomanto， 比如说那个26 Conference， 他们现在是把所有的也产能都铺到 email 上去，所以他呢，他自己也反过来再买一些 CW 去完成自己光模块的作用。所以我们自己能不能，你当然如果说有足够的订单，有客户给我，我是完全有能力，我是相信我们有能力也能接得下来100G 的 email， 200G 的 email 可能要一个周期。我要这样回答可以吗？
哎，明白，那个林总非常清晰。还有就是您觉得比如说像这个 CW 也好，或者说那个 EM 的话，就是如果看这个下半年或者明年的话，这个价格您觉得是什么样一个这种价方？就是说可能会
价格，我觉得我可能会略涨一些，但是不会涨得太过分。我自己站在我这个二 TB 的角度上啊，我如实的说，如果前面的客户前面那个涨得很多，我可能会受益往上涨，降价不会往下掉。所以就持续完了，因为还有个原材料的问题，原材料也在涨，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客户去协商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作为第二梯队的，本身大家知道，其实芯片的毛利是很高的，里面就是气和玻璃，关键就是良率和那个稳定性。我们觉得我们跟别人搏的，我们作为一个后梯队进来的人，首先是自己的良率和稳定性要比别人做得更好，第二才能赚到钱。如果我想比我在站在我前面的老大还要价格更好去卖赚钱，可能不是我这个，我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我属于超越者，属于弯道想超车的，我只能做的性价比更好。所以这个价格，如果市场能，我们判断是能往上走，能保持住价格，还能持续往下加一次，我觉得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李总非常清楚。好，谢谢你。张总，就是那个，要不就是请您这边简单就是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高温超导带来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从我们跟就市场交流的情况，就是我觉得就是目前就是咱们这个股价，就是可能就是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光晶片或者说光纤光缆这块，就是可能对于高温这个超导带材这块的话，可能整体市场的认知我觉得还是不够充分。其实这块咱们应该也是这个利润率后续会比较高的，或者说如果后续这个起量的话，也是能给公司贡献比较大的这个利润弹性的一个业务。然后您也是分管这块业务呢，肯定对业务也比较清楚，就麻烦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块的情况，谢谢。
那我简单汇报一下，因为可能大家并不很关心啊。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个高温超导材料呢，我们布局的比较早，现在就是主要的应用领域呢，对可控核聚变上。就是可控核聚变现在不管是国家的，反正支持就是国家投的力度很大，就像中国聚变、合肥的 C 项目，这些就会大量的采购。那么作为我们中部超导这个材料呢，就是在可控核聚变这个领域，材料的性能是要领先很多的，这个已经是加验证也好，实验室的数据就是都已经是没有什么疑问。然后我们的这个今年中部超导大概率会有所盈利啊，但这里唯一不确定性就是他们聚变节奏，它是项目制的吧，和传统的是成熟式啊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取决于它的一个放量。但是今年我们觉得盈利还是希望很大的。那么到后期根据欧洲、美国和这个中国的这些已经落下去的这些装置，以及他们融资到的钱，以及他们的规划要采购的数量呢，我觉得这个到了明后年的时候，这个明年肯定也会就是量会大起来。再到28年的时候，我就觉得会非常的一个紧缺了，因为这个壁垒很高，产能全球就这么多，我们当然是一直不停的会在超导上去扩产，这个时候是比较确定性的。而我们的身位呢，又是在这个领域又卡得特别好，全球能够供货的批量供货那也就那么4-5家。而它的毛利率啊，确实也很高。这个我们研发了10几年，你想1米这个超导带材是100块钱左右，所以这块呢，对公司来说，我们是坚定信心的，就是不停的扩啊，就是扩个不停，就是反正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一直是厂房设备一直就这么弄，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前景起来之后，这个因为你想今年就大概率能盈利，明年就会贡献比较多的，到后期爆发出来的时候毛利率又很高。这块我是现在是非常的，我们公司啊和包括我个人都是非常的有信心啊，就是将来的就是目前看不到一个天花板，因为每一个赛道打开，就是它的应用场景打开，都是一个非常巨量海量级的一个市场，就非常的需求量大，所以这块我们是有坚定信心，也是看好的。这个就是我就觉得我们的价值的空间天花板我没看到哈。总体上就是我就简单一点吧，反正目前可能大家对于光啊、利润这个赛的比较就是看的比较那个热一些。总体来说，永鼎的这个光和电这两块里边，你看就不管是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产业限速也好，海外工程也好，扎实也是在往上在走啊，特别自身限速应该增幅还就是不小，今年啊虽然它的毛利率空间当然就是很稳定不会有那个就是很扎实，还会往上，就去年基础上有增长。那么新基建类的，比如说我们就叫什么光光光纤光缆这些，今年又热度这么高，然后再稍微偏远一点，也不会太远，也不是说画饼的，就是今年你想就能盈利的，就是人家说未来产业，我们的这个它的可控核试电是未来产业，能不能突破不知道，但就确定性的近五年有一个非常大的需求量，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攻克了，所以也有一个比较就是大的一个发展，所以从此我就觉得永鼎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公司，我们非常的看好，特别我们的团队啊，不管是从我们的高管，我们的就是领头人、掌舵人，到整个公司上上下下，现在状态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这两年也引进了非常多的这样的高端的一些人才，不管是专业技术方面还是管理方面的，都包括我们刚才李总讲的，我们在搞一些整个公司资源整合方面的一些事情，效率会更高，成本会低，这个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所以我是非常看好公司的一个发展和价值，感谢大家啊，康总和张总，谢谢各位投资者。
哎，好的，那个谢谢张总，就这边张总这边也总结的这个非常好啊，因为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就电话会议也进行了接近一个小时了啊，就是那咱们今天晚上这个会议啊，就先暂时交流了，就是到此结束。然后会后的话，如果各位投资者这边关于永鼎啊有这个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就是跟公司或者跟我们先锋团队这边来进行联系啊。然后那个后续啊，就是说也祝咱们这个永鼎啊，就是说这个业绩长虹，然后股票大涨。也就是希望各位就是这个投资者能赚到钱啊！好，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哦，
好的，好的，
好，好，好，好，再见，嗯。